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快放假了，可能父母们松了一口气，因为放假的时候就不用天天匆匆忙忙的把孩子送去学校，或者送去打球，或者送去参加一些课后的活动，所以在孩子放假的时候，父母们也很开心，因为可能可以睡得久一些，或者可以更好的享受放假的季节。但是RMIT大学的心理学讲师 Sophia Senos 博士说，虽然父母们希望能够过一个快乐和非常祥和的假期，特别是圣诞节快到了，但是其实在这期间，父母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There
is an expectation that
父母们通常会期望这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时间，所以大家都会很开心，会有美好的回忆，而家庭的成员会非常享受大家待在一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刻也会带来额外的压力，特别是当很多的家庭成员认为在圣诞节将会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时刻，会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一起团聚，但是 有时候这一切并不一定会发生，特别是有一些父母希望在放假的时候可以和自己的孩子多待一些时间，这时候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也会让家里产生一些紧张的氛围。 那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为假期做好准备呢？育儿专家和作者Michael Gross说，父母们可能可以从退后一步开始，先观察一下自己的为人父母的方式在孩子们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他说，有时候为人父母的方式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Parenting is quite diverse now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nature. If you look at an Anglo,
为人父母的方式现在是非常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文化非常的不同。 如果你看看比较英式的教育，通常呢，他们会听取孩子的意见，所以他们会把严格对待孩子和温暖亲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当家人在一起活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让孩子发出更多的声音。有一些来自亚洲的家庭，他们管教孩子的方式可能就会给孩子更多的压力。 所以如果是严加管教和给孩子更多的温暖来相比较的话，那么严加管教的方式在亚洲家庭当中会多一些，所以亚洲的父母会更多的告诉自己的孩子要怎么做，而不是跟他们进行谈判。同时如果是来自非洲背景的家庭，那他们对于孩子的管教方式可能会更加的专制一些。 那么来自地中海文化的家庭，管教孩子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育儿专家Michael Gross 说，
I often talk to parents about your job is to make yourself redundant and don't do everything for your children. And if you're particularly a mother from a southern European background,
我经常对父母们说，你们的工作是让自己有更多富裕的时间，不要为你的孩子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来自南欧背景的母亲，那他们可能就会点点头说，你讲得非常好，Michael，但是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会为我的孩子尽可能的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差别。但是还有其他的差别，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来自南欧的育儿方式是非常的以家庭为主。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家庭，我们可以说 为人父母的方式通常是对每个独立的孩子，也就是说是一个独立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孩子有什么事情了，那么我们就会关注这个孩子本身发生的事情，关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当在一个以家庭更为核心的方式当中，我们就不仅仅会只关注这个独立的孩子，同时我们还会更多的关注整个家庭。如果 出现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南欧的方式是可以更好的建立非常牢固的家庭关系的一种方式。通常在放假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忙，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上班。我们会发现 好多礼物还没有买，我们还会收到很多邀请去参加年末的聚会，还要准备圣诞大餐，还有亲戚来自其他的州或者是海外，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父母还希望自己可以放松一些，然后用这个时间来和自己的孩子做更多的交流，这样的义务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压力和冲突。心理学家医生 Dr. Sophia Sanders 认为，父母在放假的特殊时刻应该是把他们的一些义务和责任排好先后顺序，并且在做决定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包括进来。
Well, it can be an opportunity for family members just to catch up with each other.
我们应该创造一个这样的机会，让家庭成员可以一起坐下来，来讨论过去的一年大家做了些什么，在未来的一年大家将要一起做些什么。因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当孩子长大以后，特别是当他们长为青少年之后，通常如果父母可以让他们一起来讨论度假的计划的话，那么效果会更加的好。所以假期要干什么，要多问问家里的青少年，让他们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西西尼大学教育系的高级讲师和研究者 Joanna 博士认为，如果一个家庭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假期的计划当中来，那么大家都会受益匪浅。比如说，我曾经跟一些家里有三个孩子的家庭聊过，每个孩子呢，他们都可以选一件他们想在假期做的事情，比如说去海滩，就是挑一件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每个人只能挑一次，这样一共就会有三个活动，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的。而且因为这个活动是经过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他们会更想要参与其中。育儿专家 Michael Gross 说，有时候在家庭当中，大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但是如果是放假的时候，可以拨出足够的时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那么大家的感情会更好。而且在一些家庭关系比较紧密的家庭，每个成员都懂得在放假期间，每个人都有显得比较消沉低迷的权利。所谓显得比较低迷消沉，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比较放松地坐着，想干嘛就干嘛，因为没有什么确定的时间表。这就是家庭成员可以建立感情的时间，只有在假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做。我们只是坐在沙发上，可能妈妈摸摸一个孩子的肩膀，爸爸摸摸另外一个孩子的头，大家都是很放松，利用这样的时间去更了解对方多一些。但是在一些家里有青少年的家庭，想要利用假期来跟自己的孩子更好的增进感情，可能是有所困难的。如果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要跟自己更年幼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点勉为其难，父母们也会觉得很累。 Groves 先生建议了一些策略，可以让青少年的孩子回到家庭的圈中。
It's really hard not to talk when you're doing something. So some of the best ways of talking to kids is just doing something with them, whether it's going for a walk.
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很难不讲话。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非常自然的聊聊天，可能可以一起出去走走，或者一起出去开开车，只是分享一些在户外的一些活动。很多人可能会想起在没有洗碗机的年代，大家一起洗碗，你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洗碗，或是你的爸妈，然后这时候你们就会很自然的有一些对话和聊天。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肩并肩的育儿方式。当你和一个人肩并肩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聊一些事情。Gross 还解释了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们更多的进行交流。
Most people will remember where they were when they heard that Princess Di died, or back in my generation when you heard President Kennedy.
在家里最好有一个专用的地方，可以让大家一起聊天，而且聊的东西不会引起任何的争议和冲突。所以，如果是在家里，最好大家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的时候，就是谈一些比较开心的、没有冲突的事情。当要讲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到沙发上去讲。我就发现，当我的孩子他们长大成人离家之后，又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聚集在厨房的餐桌旁，因为在那里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会让澳大利亚的父母在假期的时候和自己的孩子有所冲突，就是孩子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用在他们的科技上面。很多父母担心这样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使用电子设备确实在家里经常引起一些冲突，但是他说，这样的状况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改变，只要你有持续统一的计划。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ways of approaching it is to think of the technology.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把科技当成是你的敌人。其实你可以使用它来改善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和他们在电子设备上面一起玩，然后一起来享乐。你们可以一起在你的电脑上做一些事情，或者是看电视。你们可以一起去寻找一个游戏你们都喜欢的，或者是去寻找度假的地方。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时间。而且科技在家中并不总是一个坏的事情，有时候它可以非常的有用。另外，他提醒家长们，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孩子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自己必须先做好范例。
Absolutely, and that's one thing children tell me when I interview.
当我和孩子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的其中一件事情是，爸爸妈妈让我们不要用电脑，但是他们自己却继续在使用手机和电脑。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希望他们不要有太多的时间用在电子设备上面，那你自己也应该这样做。Michael Gross 坚持说，父母应该是给孩子更多的限制，不让他们花太多的时间用在社交媒体和电子设备上面。
If that's all your kids are using, then you need to actually take some sort of stand.
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在这上面用了太多的时间，那你就应该对他们有所限制，因为社交媒体和通讯的科技是非常好的学习的工具，但是它却是一种在很多情况下是要求不太高的学习工具。因为我看到那些使用网上学习工具更多的孩子，他们在网下的世界可能就没有觉得那么的舒服，在真实的世界里他们可能不太适应。一旦在真实的世界里你不太有信心的话，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网上的世界。 Joanna 博士承认，科技完全改变了父母育儿的方式，但是他解释说，在他的研究当中，有一些家庭非常聪明地使用了科技。比如有一个家庭就帮助他们9岁的女儿和他们在海外的祖母很好地联系在一起。
So the mother lived in England and the daughter lived in Australia. And once a week for about half an hour.
因为祖母住在英国，女儿住在澳大利亚，所以每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孙女就会和祖母在 Skype 上面聊天。他们会与此同时一起烹饪。他们可能是在煮同一道菜，但是却在各自不同的厨房。所以其实这种方式是非常简单的。他们就是一起烹饪，然后边煮东西。边聊天，做好了之后他们一起坐下来吃，这跟他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科技可以怎样把不同年代的人以及亲戚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例子。他的妈妈解释说，对于孙女和祖父母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别的时间。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